读经，您可参看周报内页，或是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0章第1节第9节，由思会者读，会众来思想。以赛亚书40章第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报好消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神的四个安慰，第一讲，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
亲爱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我们今天要从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要开始看上帝给我们的四个安慰。其实你从过去的以色列到现在的以色列，你会看到以色列人是一群对上帝一点都不好的人。上帝非常爱他们，上帝建立他们，上帝保抱他们，上帝怀揣他们，上帝赐福他们，上帝不断的赦免他们。可是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对上帝真的很糟糕，他们悖逆，他们背叛，他们离弃，他们亵渎，他们瞧不起神，他们甚至把上帝差遣来呼唤他们让他们悔改的这些先知一个个杀掉。到最后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来，他们一样，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群以色列人在钉耶稣的时候，他们甚至说让这个血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你可以感受到他们里面那个冷酷，他们里面那个悖逆，那个无情，那个忘恩负义是无法想象的。以赛亚书39章，我们看到西西家这一个王经历了多么大的恩典。全世界当时在西亚最强的亚述帝国，残暴的亚述帝国，只差几十公里就要打到耶路撒冷，185000大军，那个兵力多么悬殊啊，敌胜我弱啊。然后西家苦求哀求，伏在神面前跟神祷告，上帝一夜之间让他逆转胜。然后呢，想当初他去请以赛亚为他祷告的时候是多么的谦卑，多么的恳切，但他赢了以后呢，他赢了以后他就忘记了，他开始又要靠自己，不要靠上帝，靠自己的政治智慧、政治权谋，要联盟巴比伦来抵抗亚述，又来了。以前联合埃及不依靠神被打得稀里哗啦，后来单单依靠上帝赢了，现在又开始要背叛上帝了。以赛亚责备他，两种脸啊，马上就翻脸哦。没多久之前呢，以赛亚你为我祷告，那是一副脸啊。现在呢，以赛亚责备他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这样不依靠神又跑去依靠，他马上又开始很骄傲的，在我生平之日不会有什么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里面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咎由自取，自讨苦吃，怪不得别人。但是上帝一点都不想刑罚以色列人，上帝对我们的意念，对全人类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阿们。但他不能不行公义，公义使邦国被高举，公义使我们得享平安，因此上帝必须行公义。但上帝在行公义行管教的时候，上帝的心里面是疼痛的，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上帝刚刚刑罚完，审判完，立刻在40章，这39章结尾，40章，上帝就说：“以赛亚，你把它写下来。以赛亚，你要向以色列人宣告，神说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哎，弥赛亚这首神剧嘛，哈，不是这样来的吗？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要向他们说安慰的话。哇，你知道那个你要向以色列人说安慰话，这个你要向我的百姓说安慰话，意思什么？就是好像一个男朋友在 哄这个女朋友，好啦好啦，不要难过了啦，啊，又一直用甜言蜜语哦。我不懂为什么解经家要这样说啊？为什么不讲说一个丈夫要哄妻子般的甜言蜜语？好像结婚之后就没有这种甜言蜜语了，是不是啊？这是不对的哦。下礼拜母亲节，所有的丈夫们拿起回到哈、啊，怎么没有人有点？你们第二堂怎么没有这种回应呢？哈、啊。这什么重新爱我的妻子啊，这个比年轻的时候这个看的情书大全要讲的更甜言蜜语更肉麻，对不对啊？这个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用那种非常非常疼爱你真心的话啊，你在刑罚当中我要告诉你，我要安慰你。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一个丈夫啊，做丈夫的很爱喝酒，天天喝的这个嚎啕大醉啊，回家就打人，打谁呢？打他太太，很可恶，所以说太太常常丈夫就发酒疯，喝完酒就回来打人。那有一天呢，他也是喝了酒，那这次更可恶，这次他就把一个煤油灯，以前的人啊没有电灯啊，他把煤油灯就砸在他的太太身上，就他太太全身灼伤，严重灼伤，送到当时的医疗也不是很近嘛，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呢，奄奄一息，所有的邻居跟警察都知道这个一定是你丈夫搞出来的，因为他常常做打太太的这个事，邻居都知道，警察也知道，所以警察就站在这个奄奄一息的这位妻子旁边，就问他说：“趁着最后的时候，是不是他做的？”就指着他旁边那个非常惭愧、羞愧、酒醒了、很惭愧的先生站在旁边，是不是他做的？这个时候这个妻子用很愤怒的眼神盯着他的先生，一语不发，很愤怒的看着他，然后渐渐的他的眼睛的眼神变成了渐渐的温和温柔，最后是用的怜悯宽恕的眼神看着他的先生，然后就离开了。丁俊，我要讲这个故事告诉你的意思是，其实以色列人对上帝就像这个丈夫一样非常的糟糕，你可以到今天都看到，现在90%几的犹太人是无神论的，他们在世界各地羞辱耶稣，在各地否认圣经，想尽办法推展无神论，多元情欲都是这一批人在幕后搞的。到目前你到巴勒斯坦，你到以色列国里面，90%是不信的，是无神论的、哦、他们到今天都是这个样子，他们重伤上帝，他们亵渎神，他们不要神，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此人不能说我没有办法相信上帝，是你不要相信上帝，是你根本冷酷的不在乎，忽视他，你故意把他当成空气，他明明存在，用客观的心明明就知道那位神他在，诸天在述说他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可是你能够信，你是不要信。就这样的一群人，神仍然爱他们，就是这一群反神的人，神仍然爱他们。哈利路亚，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为他们死，上帝要对他们说安慰的话，全世界的人上帝都告诉你，我不但爱我的子民以色列，你们也是我所创造，也是我所疼爱的。阿们。到了新约，我们看到列邦万国都是上帝爱的，因此耶稣来的时候，约翰福音3:16讲得这么清楚，神爱的不是以色列人，神爱世人，神不是把儿子赐给以色列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有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按公义刑罚，但神他不要，他对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当以色列人必须受罚的时候，他仍然说，以赛亚你去说，你要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对他们说安慰的话。阿们。4章上帝告诉我们4个安慰，他知道我们的辛苦，他知道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面面对许许多多，因此上帝给了我们4个安慰，放心，今天只讲一个。 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领受上帝的安慰，让我们可以在这寄居的日子，我们可以得享上帝的安慰，何等美好，阿们。生命可以在神的安慰当中不断的重新得力，在神的安慰当中，我们可以得着真正的太平跟平安，阿们。我们可以忘记背后，我们可以努力面前，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奔。求主把第一个安慰赐给我们，我们集体同来祷告。天父，求你把天上的安慰赐给我们，你乐意安慰我们，你乐意扶持我们，你乐意帮助我们，你乐意加力量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听见你的安慰，就得安慰，就得医治，就重新得力。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安慰，第一个安慰里面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他说，他要上帝说战争满了，上帝要使战争结束，阿们，赐给太平。第二个，上帝说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让你全然得洁净。第三个，上帝要使刑罚成为你丰富的祝福，阿们。加倍的刑罚带来加倍的醒悟，加倍的祝福， double 的恩典，阿们。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上帝要给我们安慰是战争要结束，战争的日子满了，我要结束战争，带给你们太平。弟兄姐妹，战争至少带给我们三个很可怕的事情。第一个是惊恐，对吗？你想想，你发生战争的时候多么可怕。你看以色列人，他们面对185,000亚述大军，他们是残暴有名的虎狼之师啊。当他们只剩下几十公里就要打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想想看，那个百姓可以用画面去想象吗？你大概都可以听到那种感受，那种彼此传统恐怖。你看大军压境，万马奔腾，杀气腾腾的这些战将围绕，即将要围绕你的这个小小的城市，他给你2,000匹马，你都没有2,000个骑兵可以跟他打。在那样的情况之下，那种惊恐是多么大，阿们。我们面对这些时候，很多时候面对那种惊恐的时候，我们真的手足无措啊！不知你怎么想，你都不会赢的时候，那多么的恐怖！战争带给我们第二个，除了惊恐之外，就是被掳。基本上面，亚述帝国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掳掠、烧杀掳掠，他要把你所有的资源掳掠走，人呢就变成俘虏，对不对？你可以想到一个掳掠的画面吗？从但以理你看到了吗？当你是一个俘虏的时候，当在战争要临到的时候，那个被掳的那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剥夺你的一切。你看但以理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长得这么好的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连吃跟不吃的权利都没有啊！我要你吃你就得吃，我不给你吃你就没得吃，是不是？他要求那个太监说，咳咳，我可不可以不要吃，剥夺你的一切啊，然后生命悬于一线啊。你看整个但以理书里面，他不断的要被杀掉嘛，不是吗？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其实上帝为什么要安慰我们？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上帝知道我们在面对什么。第三个，你说战争带来了除了惊恐，除了被俘虏，就是被囚禁嘛，不是吗？哇，你看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你知道他囚禁了多少人吗？集中营600万呢，600万呢。你在集中营，你就最简单，就你没有自由嘛，剥夺你最后的自由嘛，不是吗？哇，不自由无宁死嘛，是不是啊？我们简单的讲战争就好。所以上帝为什么说你要安慰百姓，然后特别要讲到战争要结束？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真正的太平在天上等着我们。因此，为什么很多人要仰望天上的耶路撒冷、阿爸们？神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太平，但神在今生告诉我们，我们在战争当中，他可以使我们心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哈利路亚！战争依旧进行着，最后的太平还没有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今世百倍的平安，永恒永恒的平安。阿爸们。上帝知道我们在今生仍然要打仗，那我们那个太平是什么？那个太平是在我们里面的。你可以看到在狮子坑里面的但以理，你可以看到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这个城市被冤枉的下到监狱里面去，被棍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关在晚上关在监狱里面上了木狗的时候，他们里面却可以发出祷告赞美的歌声，阿爸们，使地大震动。你看被关在 罗马监狱里面的保罗可以写了四封监狱的书信。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平安的，他得到了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期待所有的腓立比的人，你们也能够得享。阿们。你们当中有一位叫做禁足看过我这样的平安，他可以为我做见证。当天晚上我被关在你们腓立比监狱的时候，那个禁足他们全家为什么得救？因为他看到我被关的时候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我旁边一个叫希拉，我们两个一起唱歌一起赞美神，阿爸唱诗歌，阿爸阿们。所以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平安的时候，他们当中是有见证人的。他在罗马的那个阴湿地都是阴阴潮潮湿湿的，甚至看不到天日的那个罗马监狱里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嘛，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什么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的平安。上帝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即使我们今天战争仍在，但我们里面可以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阿们。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慰，这是但以理见证的安慰，以赛亚见证的安慰，也是保罗见证的安慰，今天更可以成为我们得到的安慰，我们可以享受的安慰。阿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让我们在患难当中依旧可以是欢欢喜喜的，让我们生命可以在当中生出忍耐老练盼望，当中经历上帝将他的爱，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哈利路亚。我们不只是因信得与神和好，我们更可以在患难当中可以欢欢喜喜，这上帝应许我们在今生的征战当中要面对的。我们要面对好多好的人生，其实是许多大大小小战役的凑拼凑起来的嘛，不是吗？考场如战场，对不对啊？刚刚考完统测，现在立刻又来什么，我们要面对教会一直祷告不断，对不对？为什么教会不住祷告？因为台湾有不住的考 不断的考试嘛，是不是啊？哇，马上就要考高中了，是不是啊？哇，你看考场如战场，那商场呢更如战场嘛，不对，不是吗？啊，这个厮杀多么血淋淋，对不对？你看做父母的要在战场上拼一口饭吃养这个家，你知道那个父那个打仗的那种痛苦那种辛苦吗？巴不得下礼拜母亲节八月八号父亲节都能够一样的感谢父母亲了。我知道你们要感谢妈妈是很对，我们上面今天董道讲道也在讲，最后也是要怎么样孝顺妈妈，我们为他们安排好卡片，我要他们去，当然要孝顺了。你知道那个职场如战场多痛苦啊，打起来啊，业绩痛不痛苦？我们就做医生的痛不痛苦？每天要看这么多病人来的都愁眉苦脸的，没有一个是笑笑的来的，很辛苦啊，很辛苦啊，要去拼业绩，要跟客户谈，辛不辛苦？要无中生有，辛不辛苦？有 AI 也一样啦，我跟你讲，你用人家也用了，出来 都差不多，怎么办啊？对不对啊？你知道 多辛苦吗？现在讲职场，你会发现，其实家庭也像个战场，对不对啊？不要讲事啊，你结婚之后你不能讲，你现在没结婚可以讲啊。所以家庭像战场了，是吧？哇，四岁的正道很可爱，你把他放到十四岁，他如果那个样子，你觉得很可爱吗？四岁的时候啊，横反竖闹，哎，好可爱，好可爱。到十四岁的时候，现在男的全部弄到上面去嘛，不是吗？啊，哎呦，各位啊，有时候真的是啊，你看，我会发觉很多时候家里面很奇怪，大部分的家庭都有一个很可怕的哥哥或很可怕的弟弟，或是很可怕的妹妹，或是很可怕的姐姐，你知道吗？无论如何好像都会有个可怕的人在那里，如果没有的话，你真是我的家丁，真可爱，对不对？真的话就都有一个，只要有一个就够了，对不对啊？你们这一堂太没有回应，下一堂买就给我，对，哇，真好泄恨，好解恨哦，知道吗？好像都有一个那样搞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哎呀，我是我们家老四哦，还好我不是把我们家搞得我的家庭很可悲，你知道吗？比如说家庭的战场更难呢，你不觉得吗？是不是啊？你现在不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要为你孩子的对象祷告，是不是啊？你抓起来塞乌凳来怎么办？听得懂台语啊？那我讲国语好不好？就是你娶儿媳妇娶了一个师父的儿媳妇，就教婆婆怎么做，你这个做婆婆的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吗？如果你儿子娶一个这样回来，你要怎么办？让你儿子又很没有用在旁边， 还好我们家大儿子娶的媳妇挺好的。啊，我不要再讲了啊，丽莎老师，我儿子很棒，阿们啊。你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家庭有的时候也要打仗，哎，是不是啊？你现在赶快起来打仗啊，主啊，让我们女儿将来有一个好的对象啊，爱神爱人也要爱我们啊，会不会啊？我儿子女儿很小的时候我经常祷告了，主啊，不但要爱神爱人，还要什么？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对不对啊？你们不觉得这样的祷告是很智慧很细腻的呢？现在赶快祷告，这样知道吗？阿们。你家庭也是个战场啊，不但家庭是战场，哇，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情绪是不是一个战场？很多时候情绪的战场让我们真的出不来，一旦你情绪来的时候，哇，有时候看那个才一二年级躺在椅子上面，我有情绪，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牧师不可以打人。你看到这小孩那边，我有情绪，那边闹的时候就赶快扒了你，对不对哈？所以你看牧师那时候手是背在后面的，他抓住自己，对不对啊？你看到你想要打他嘞，对不对啊？我有情绪，又用情绪来当借口不要写功课，哎呦！但是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仁慈了，二姐都叫我像个爷爷了哈。仁慈了，因为我们跟自己情绪打仗是很辛苦的，真的是出不了出不来的，那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战场，对不对？还有情欲的战场等等的战场，还有什么感情的战场，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哇，你知道当牧师要辅导感情问题真的很辛苦的，广东话讲猴三福的，因为真的，你看有 三追一，谁最倒霉？牧师最倒霉，对不对？是不是要打电话？是不是安慰？是不是还要讲一大堆很讨厌但是很准确的话？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你看你们都会讲，对不对啊？你要讲，那这个话人家喜欢听吗？啊，我就是喜欢他，对不对？徐牧师那天跟我讲，把我笑死。他说，带位弟兄啊，大家都喜欢这位姐妹，那跟着弟兄讲呢，这个弟兄呢，他说牧师他两眼看着远方没有焦点，然后呢突然之间很坚定的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他死，别的男生可以吗？哎呦，恐怖情人呢，他会不会第一个来杀牧师我都不知道哦。情场如战场啊，不是吗？是不是啊？各位看到你旁边的太太，你要感谢主啊，是不是啊？你看你旁先生，你要感谢主啊，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其实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的征战，但是弟兄姐妹们，你强就会赢吗？你觉得你长得帅人家就会嫁给你吗？不一定吧，是不是？你有钱人家嫁给你吗？不一定吧。就是你看到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从以前到现在，他们很弱的时候被别人欺负，没有太平。可是他们强的时候，他们现在也蛮强，至少他们靠山很强嘛，是不是？他们打别人的时候，他们有太平吗？你打别人，你怕不怕别人报复啊？你今天打人家加萨走廊，你怕不怕人家射火箭弹给你啊？当然怕嘛，弟兄姐妹们，不过这个以色列人的小孩每天上学的时候，是用以色列人的兵要送他们到学校门口的，你知道吗？不怕吗？你强，你有力量，你就有太平吗？因此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你强你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阿爸们。但神告诉你，我给你，你要安 我安慰你，我给你太平，阿爸们，我保护你不会有问题，哈利路亚。所以你每天应该用诗篇九十一篇来祷告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你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你必用你的翎毛遮盖我，遮蔽我，你的诚实是我大小的盾牌。虽有 我必不怕黑夜的惊吓，或是白日飞的箭，我不怕惊吓惊恐，我不怕，也不怕白日飞的箭，我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也不怕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万人扑倒在我右边，这灾却不会临到我。我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已将耶和华当作我的居所。灾祸必不临到我，祸患也不得挨近我的帐篷。你的家，神保守。阿们。因为你比我差遣你的使者，在我行的一切的路上保佑我，他们必拖着我，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我反而要踹在毁蛇和狮子身上，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因为你说我专心爱你，你就必搭救我，因为我知道你的名，你把我安置在高处。我呼求你，你就应允我，我呼求你，你就应允我。我在患难当中，你与我同在，你搭救我，使我尊贵，你使我主享长寿，将你的救恩显明给我。这是你每一天应该要拿起来的祷告。牧师会背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是我每天要祷告支取的恩典。阿爸们，我们哪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安慰？这第一点，第一个安慰里面的太平。阿爸们，你里面需不需要太平？需不需要出人意外的平安？你需要有一天上帝带你进入太平，需不需要？这过程一直到终点，上帝为你预备了这个恩典。弟兄姐妹，你真的要用这个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呢？阿爸阿们啊！尤其各位经过台湾考试的洗礼，背书不是问题。阿们，你们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你起来用这个来祷告，你在祷告，你慢慢就背起来了。阿们。求主帮助你啊！上帝给你的第一个安慰的第一个内涵是上帝要给你太平，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从、保罗在腓立比跟 保罗在罗马监狱可以看见的见证，今天也可以成为你的安慰。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罪得赦免。因为你知道罪得赦免，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那代表什么意思吗？罪恶，你大概只知道罪恶是一个肮脏的东西，罪恶是不种地，罪恶是违背神，罪恶是很肮脏。弟兄姐妹，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罪恶代表的意思不仅仅是这个，它代表的是你犯错，你犯罪所造成的伤害。所以罪得赦免不单只是你变成圣洁，罪得赦免不单只是你被宣告无罪，上帝代替你受死遮盖你，罪得赦免所告诉你的是，你所造你犯罪造成的伤害，上帝帮你完全的复清，完全的抚平，完全的医治。阿爸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会影响别人，我们犯罪很多时候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我们伤害别人的。阿们。但是最痛苦的就是那是覆水难收的，那是无法弥补的，对吗？你犯错了，你造成别人的痛苦了，但是你无法弥补，你要怎么办？你 say 个 sorry， 你说 forgive me 是没有用的，伤害那个伤痕是很痛的，是在淌血的。所以有些人这样讲，你犯罪，你伤害别人，就像一个瓦器打破了，我拿胶水把它粘在一起，它还是有裂痕的，不是吗？我原谅你了，但是我心里面仍然很痛啊。如果今天我们犯罪，神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心里面在内疚，我们覆水难收，我们里面会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不会。我们会自控，撒旦也会控告我们。阿们。我们看见我们那个覆水难收，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心里面会多么的难过。这样上帝怎么能够让给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上帝的平安？因此上帝在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罪既然是你犯了错误，你犯了罪恶，你也伤害了别人，因此当我赦免你罪的时候，这全部都包办在里面。我不但要赦免罪，我也要抚平，我也要还清，我也要医治你造成的伤害。哈利路亚。让你心里面不再有内疚，让你不再自控，你里面才得到了真正的良心的平安。阿们。彼得三次不认主，鸡叫以先， 上主耶稣当然会赦免他，可是耶稣基督也要让他心里面不再被控告，阿爸们得到太平。所以耶稣跑去找他，特别问他几次，你爱不爱我，问几次，让他讲几次，讲三次。你看到保罗为大马色的经历，以前他自己讲的，在耶路撒冷，哇，抓这些人，抓到监狱，杀害他们，逼迫他们，迫使他们讲亵渎耶稣的话。在大马色被耶稣光照以后，透过亚拿尼亚他受洗，后来他鳞片掉下，他信了主。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要他怎么去面对这群人啊？是不是啊？哎，你杀我爸，哎，哎，你逼我哥哥亵渎耶稣，哎，你说你今天变基督徒，我就要原谅你哦。我相信不是别人原不原谅他，保罗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不是吗？上帝的安慰是什么？上帝是安慰让你不要再自控，不要再有内疚，对不对？所以上帝安排一个人叫什么？巴拿巴，记得吗？这个人叫劝慰子，专门安慰别人的人，别人都喜欢他，都信任他的人。这个人是蛮有圣灵的人，这个人 是有好名声的人，这个人是智慧充足的人。这个人在整个耶路撒冷人是被肯定的，大家公认的肯定他，信任他的人，是被他安慰过的人，他是有安慰人的恩赐跟恩慈的人。上帝就让巴拿巴接纳保罗，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让他们所有人重新接纳他，与他和好。哈利路亚！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安慰的第二件事情。他不但是叫你罪得赦免，他要把你罪造成的一切的伤痕、一切伤害，他要把它完全的医治、完全的抚平，让我们不再内疚。阿爸们，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是整全的。他不要你被赦免，让你良心还在那里那里不安。阿爸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需要得到这样的安慰。阿们，你要用信心跟耶稣讲，主啊，交给你了，我伤害过了好多人，求你赦免我。我也用信心宣告，主，你会帮我偿清，你会帮我医治。阿们。你需要上帝给你信心帮助你，让你心里面不再良心不安。阿们。阿们。主耶稣就有这个本事帮你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使你心安。哈利路亚。这是第二个祝福。我们从神那里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实际。第三个，所以第一个安慰里面的第三个内容呢是什么呢？是他说，哎，这个加倍的刑罚，哦，要停止了哈，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哦，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了。天宇，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刑罚人一点都不是你想象的是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刑罚。我要清楚的告诉你，不一样，不要张冠李戴。我们一想 想刑罚就是哇，对不对？你应该付的代价等等等。但是圣经不仅于此，你当然要付代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刑罚是什么？是公义加上怜悯。哈利路亚，请听哦，刑罚带来醒悟，对不对？是吧？刑罚是不是带来醒悟？记得，所以刑罚基本上面是一种祝福啦，是一种点醒，是一种纠正，对吧？是不是？但刑罚带来醒悟啊，怎么说呢？你看，啊，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啊，说浪子的比喻啊。这个浪子啊，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就跟他要家产了，对不对？要了一半，然后花天酒地，对不对？酒肉朋友嘛，对不对？然后他钱花完了之后，他就什么都没得吃了，什么也不，那个花花公子、富二代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呢？他就跟着养猪嘛，对不对？但是呢，猪可以吃什么？喷嘛，哈，假喷，对不对？哈，吃。那他连喷都没得吃，对不对？所以他就怎么样？那是不是一种刑罚啊？是不是报应啊？啊，是不是公义啊？然后呢，他就醒悟过来，有没有啊？主耶稣他就醒悟过来，对不对？是不是？他就回家了，是不是？所以刑罚是不是带来醒悟啊？ 很多人说啊，上帝很怜悯我们啊，上帝的恩典够用啊，所以啊，我不管，我可以继续犯罪。那他的解读是这样啊，所以我就任意犯罪，反正上帝的赦免的恩典是够用的。我说啊，你很笨，你完全搞错了。你知道上帝的刑罚基本上面就是纠正，就是修复，对吧？是不是帮助要修复你？那你拒绝修复，我就没办法了。比如说，你今天摔断手，你故意做坏事摔断手，对吧？那摔断手之后，如果是粉碎性骨折，要怎么样？要开刀啊，是不是？在接骨的时候痛不痛？开刀的时候痛不痛？然后接下来要什么？复健呢？对不对？复健的时候痛不痛？当你犯罪的时候，上帝刑罚就是在帮你接骨、钉钢钉，然后就帮你复健。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可以犯，上帝愿意赦免你，但是那个修复痛不痛？痛。你总不会今天断手，明天去今天犯罪断个手，明天犯罪断个脚，你总不会这样子吧？所以你不可以这样解读上帝的怜悯啊，上帝的救恩啊，阿们。但你要知道，上帝的刑罚就像是开刀，对不对？纠正过来，大卫，你犯罪，你杀人家的丈夫，夺人家妻子，那你要被纠正。你纠正的过程痛不痛苦？痛苦，家里乱伦，痛不痛苦？很痛苦，被亚撒龙追杀，对不对？被自己儿子追杀，被篡位，很痛苦啊。但上帝要纠正你，那个过程很痛苦。我们要讲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加倍的刑罚以色列人？第一，给的多的就多要，对吧？上帝给你5000两，你要赚5000两，对吧？上帝只给你2000两，你赚2000两就好了。上帝如果只给你1000两，你赚1000两就好了，对吧？以色列人神给你多，要给你多要。第二个，第二个你知道吗？刑罚啊，会带来醒悟，那加倍的刑罚会带来什么？大大的彻悟，对不对啊？加倍的醒悟，是不是啊？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很奇怪的，如果去看四世纪啊，你会发觉他们有点精神病，你有没有发觉？啊，背弃上帝，然后就被人家欺负，啊，被人家欺负，就回到上帝面前苦苦哀求上帝，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士师来救他们，对不对？然后救他们以后，哦，得救了，又回到太平的日子了。然后呢，不用多久又怎么样？离弃上帝，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又怎么样？啊，被人践踏，啊，然后呢，又苦苦啊，回到上帝哀求上帝，然后上帝又差遣一个士师，对不对？就一直这样讲，我不用再讲了吧？这是不是精神病啊？有毛病吗？然后这种问题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列王记，对不对？王国建立以后一样啊，不是吗？以色列人什么都缺，就缺一颗对上帝的忠诚的心，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什么都不缺，只缺德。你们发现吗？永远都这个样子。你看那列王记的时候，真的很狱卒嘛，是不是哈？就是一直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上帝当然要加倍的刑罚，让他们得到大彻大悟，对不对啊？加倍的醒悟。好，这个要讲了。上帝的刑罚啊，其实啊，是医治，是纠正，是一种祝福，是一种挽回，对不对？所以这个刑罚里面，跟你一般在世界上面所看到外面的刑罚是不一样的。上帝刑罚有两个内容啊，第一个，它是以公义来刑罚；第二个，它是按公义刑罚。第二个，它里面充满了仍然是怜悯。阿们。你看，一修理完西家以后，马上说你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没有啊？今天我要告诉你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公义是生活的基石，没有公义，邦国无法高举，人民无法得享平安，对吧？不公平一定会反的。第二个，没有怜悯是什么？怜悯是我们存活的必须，对不对啊？你不用写周报上这两句话，我写下来了。公义是生活的基石，不公义的话，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嘛，不是吗？对不对啊？你整个机制如果是不公平，那就完了。第二个，连续是存活的必须吧，对不对啊？你我是多么的软弱啊，是不是啊？如果上帝什么都完了，就是那我们快都不用活了，一辈子都在受罚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都活在刑罚，因为你们因此我要告诉你说，感谢神，上帝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安慰的第三个内容是。他以公义帮助我们回到正轨，他以怜悯让我们长大成人，阿们。是我们在公义里面， 能够在爱中成长成熟。哈利路亚。你会犯错，他会刑罚，但他的刑罚其实是帮助你在公义当中，在爱的里面长大成熟。哈利路亚。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四节，这一节经节是非常简洁扼要的经节。你说牧师九十一篇太长了，好，那你就从耶利米书十七章几节啊，十四节，你至少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你们又不讲话了，好哦。第二堂你们真的是温文儒雅，不动如山呐啊！我们来把十七章的十四节一起来读一次，预备，请。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弟兄姐妹，你要把它背起来。我们应该用信心，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用这段经文来宣告上帝，来呼求上，宣告上帝的恩典，呼求上帝的拯救跟医治。阿爸们，你就得享上帝的平安。安慰，阿们。让我们常常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支取在我们所面对的战争当中所需要的太平。我们要用信心来到神面前，支取上帝的赦免，让我们脱去自控、绝望、内疚，使我们的心里面得到出人意外的，得到真正的安息，让我们远离良心的不安，飞升到恩典的天空里。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支取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在公义爱中长大成熟的管教。阿们。使我们在管教当中依旧心里面有力量，能够长大成熟。阿们。大卫一辈子都在打仗，他的第一个战场是在家里面。大卫的爸爸看不起他，大卫的大哥非常讨厌他，他去送便当给他哥哥吃的时候，他哥哥还要骂他。大卫的第二个战场是在宫廷里面，当他打败哥利亚的时候，有一群人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是一群妇女，他们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那检察官就会出现了嘛，是不是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们这群妇女，你搞什么东西呢？你不害我啊，是不是啊？你这样一讲，哇，那扫罗会不会嫉妒啊？哪一个王不会嫉妒呢？对不对啊？对不对？是不是？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上班，哇，你那个跨国公司说，哇，执行长算什么？有伟轩在啊，我们的公司就没问题了，你完蛋了。是不是啊？所有同事都嫉妒你，老板一定把你 fire， 是不是啊？你怎么这样唱歌呢？是不是啊？其实某个程度来说，扫罗本来就是很坏，但他也是受害者了，是不是啊？那群妇女，你们的那个 timing 不对嘛？你应该等到扫罗王死了以后你再唱嘛。那活的时候唱这歌还是个王哎，对不对啊？哇，所以宫廷战争就此开始，对不对哈？他就被斗下来，是不是？是不是呢？然后第三个战场是什么？你看大卫一辈子都在杀戮战场上面在打仗，对不对啊？到最后亚沙龙还在杀他，是不是啊？他没有输过一场，他一直在打仗，很辛苦的，差点被亚纳族人杀掉，哎，他一直在打仗，他的生活的工作一直在打仗。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战场是很辛苦的，我觉得如果你好好读诗篇呢，你会发觉大卫有一个战场，你们猜到没有？是什么战场？他常常会什么？大卫其实也很有情绪，大卫很有丰富的情感，因此他也有情绪的战场，对不对啊？有没有啊？我像死狗一般，哎呦，怎么很痛苦才会说自己是死狗嘛？对不对啊？啊，就是他其实很丰富的情感的背面，他也很有情绪啊。所以你看他写的时候，神啊，有没有啊？哇，弟兄姐妹们，情绪的战场，他也几乎要常常面对，不公不义不法，对不对？自己心里面的在那边翻脚啊。他有一个战场，他惨败，哪个战场？ 情欲的战场，他惨败。但这个人，他向神认罪悔改，神就使他重得救恩之乐，赐给他甘心乐意顺服神的灵。阿们。神为他造清洁的心，赐给他正直的灵。神没有离弃他，没有丢下，神没有从大卫的身上收回他的圣灵。大卫在写他的遗嘱的时候说，耶和华的灵仍然在我身上。哈利路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慰。上帝透过大卫告诉我们，你只要认自己的罪，你只要悔改，我就赦免，我重新把太平放在你的生命里面，阿爸们放在你的心里。隔了300年，以赛亚跟大卫隔差不多300年，差不多。神仍然把你要安慰安慰我百姓，我要给你们太平的信息，我赦免你们的信息，摆在这群以色列人面前。神应许他们，我给大卫的也会给你们。阿们。我们离以赛亚2700年，神今天仍然透过以赛亚书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他把安慰给你给我。阿们。韩德尔领受了这个安慰，写了这么棒的神曲，那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唱的，每一个人宣告的。上帝仍然要安慰你我，你要的就是相信他的赦免，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的帮助跟扶持，相信他连管教都是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也有我们的战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上帝要的不多，因为他好爱我们，他要平息一切，使你真的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为你预备了天上的太平。神好爱你，好爱我，他不但要赦免你，使你成为正直光明的人，圣洁的人，他要为你弥补一切，他医好一切你造成的伤害，让你里面的良心不再不安，得到完整的太平。最后神他急祸让你付代价受刑罚，但这刑罚是在公义怜悯当中让你长大成熟，叫这一切的刑罚为你效力，叫你得益处。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相信支取，同心为自己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巴不得你做一个祷告，说主耶稣，你让我遇见你，得着你的安慰，请。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用信心来宣告：是的，主，软弱的人可以得刚强，阿们。贫穷的人因着你可以得着富足。我们来宣告。将软弱变为 画龙点睛的作用。以色列今天很强，他们可以攻击那些他们所谓的仇敌，但是他们依旧没有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们，你要依靠什么？依靠你的实力、财力、势力、人脉、金钱、才华吗？那个都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的平安。神的安慰告诉你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阿们。让我们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跟神说，神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求你救赎我，我便得拯救。阿们。我还是勉励你可以回去，若是可行，常常用诗篇91篇来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来支取这份恩典，这份神所赐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信得享平安，让我们可以因着信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你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忍耐、老练、盼望。圣灵将神的爱在这过程当中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用出人意外的平安穿越这世界的征战、惊恐、压力、难题，打胜一切的战争，得胜有余。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